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啊，主啊，真的是我们要更深的去爱你，求你来教导我们啊。本来不是我们先爱你的，是你先爱了我们，而且用你的爱教我们怎样去回应你的爱啊。你的爱在十字架上啊彰显的如此的明显啊，在十字架上你是孤单的，你是被人离弃唾骂的，但是你的爱依然不改变。你既然定义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爱到舍命流血的地步，主，这种爱我们从前是不知道的，我们以前所有的只是出于自我的那种的喜好，自我为中心的那种所谓的爱。但是主，今天你把一种舍己的爱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还不懂得爱你的时候，你就已经定义爱我们。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啊，借着圣灵的工作，把这种爱深深的浇灌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明白这种爱啊，让我们了解啊，也让我们去学习，去回应啊，这样一种长阔高深的爱啊。主，我们把今天的时间，把我们的心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借着圣经的话语来对我们心讲话，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进到与你那个相爱的更深的深处。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啊，今天开始我们来读这个雅歌啊。雅歌是非常美的一本书，第一节说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这个英文叫 Song of Songs， 是众多诗歌中最美的一首啊，这是希伯来文的一种修辞的方法啊。这个希伯来文里面没有形容词，所以它是用名词的叠加来讲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歌中的雅歌啊，至圣所啊 ，Holy of Holies 啊，都是在讲啊，在所有的众多的诗歌当中啊，这首诗歌是很突出的。那作者是所罗门啊，因为第一节就讲啊，所罗门的歌。那有人也做了这个比较，把这个雅歌中的用词比喻和箴言相比较啊，发觉当中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啊，因为是同一个作者啊。我们看那个 Bible Project 啊，读圣经那个简介的时候就知道，这个雅歌呢，历史上有三种的解释的主要的方法啊。第一种呢，犹太人的拉比啊，把这首诗歌呢看得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们是从神对以色列人的爱这个角度来读雅歌的。那在教会的传统当中也沿袭了这种的思路，那讲到说雅歌是讲到基督对教会的爱。那第三种的解释是从字面上，先从最普通人的读法来解释这一本书，就是讲一个年轻的女子和一个年轻的男子之间的爱情的故事。我想这个圣经里面的每一卷书呢，都是写给普通人的啊，每个人都应该能读得懂的啊。所以从这个字面上最直接的解释的方法呢，应该是啊，是在讲一个爱情的故事，男女之间啊，他们之间的这个彼此的恋慕啊，彼此的欣赏啊，彼此的这个追求啊的这一段的爱情的诗歌。当然啊，这背后不仅仅是在讲男女之间的爱情，是借着这种的爱情故事呢，是用一种比喻的方法、延伸的方法呢，讲到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先从这个字面来进入入手，但当我们应用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思想到啊，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啊。我想这是我们这次读雅歌呢啊，可以有的一个角度。关于雅歌里面的人物啊，也是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三个人物，有一种说是两个人物啊。那这个女子呢被称为佳偶，这个男子呢被称为良人。那所罗门在其中是一个什么角色？所以如果是把这里面看作两个主要人物的话，那这个良人就是所罗门啊。所罗门好像是发挥他的想象力啊，这个把他变成了一个牧羊人的一个角色，然后呢 跟这个佳偶之间的一个相爱的一个关系。那反对的人就觉得说，所罗门是做君王的，他不是牧羊人，而且呢，所罗门有700个妻子啊，300个妾，所以加起来1000人。这个，但是雅歌里面讲的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之间的这样的很专一的爱情的故事，还不像是所罗门写的啊。那有人就讲说，这可能是所罗门晚年的时候悔改他一生在婚姻上面的不够专一的犯罪的错误。那悔改之后啊，用他的想象把他自己写入到这个雅歌里面啊，这是有可能的啊。再有呢，在以色列人的这个观念当中啊，这个君王和牧羊人是很类似的。牧羊人是牧羊，那君王呢是牧羊百姓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这个所罗门呢，他也可以做一个牧羊人啊。所以总之哈，我们这次读的时候可以去体会这里面的人物的关系哈。好，我们先来读第一章，我们一会儿来分享。好，请大家回来哈，我们一起来分享哈雅各书的第一章。那我在看第三节哈，第三节这是佳偶在对良人讲话啊，说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这个雅各书里面有很多比喻形象的语言哈，那在这里呢是用这个膏油比喻这个良人的好名声，这个像膏油一样发出那个香气吸引人，可能隔一段距离哈就可以闻到这种香气哈，让人羡慕啊。那用香膏比喻人的好名声，这个所罗门是用过的哈。我们刚刚读过这个传道书的第7章第一节就这样讲哈，他说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那这个良人是很好的名声哈，他作为牧羊人也好，作为君王也好哈，他的正直啊、良善啊、乐于助人啊等等哈，所以在人群当中哈，时间的积累，他积累下一个很好的这个名誉哈，人一提到他的名字，哇，这个心里面就带出一种愉悦的感受。所以你看，接下来他讲说，所以众童女都爱你啊，不光是这个佳偶爱这个良人，可能佳偶的这身边的这些女孩子都很喜欢良人。所以接下来他都是用这个众数来形容，你看第四节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啊。王带我进了内室，他说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然后接下来说，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然后接下来这句是佳偶讲给良人，他说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啊，连这个女孩子啊，她很喜欢这个良人啊。但他发觉这么多的女孩都喜欢他，因为呢他有一个很好的名声啊，所以这个名声很重要啊。那包括这个女子也是，这个女子呢，这个佳偶也很看重自己的名声啊，这个是在第七节看出来的啊。第七节佳偶在那里很有点纠结啊，他说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他很想去见这个良人啊，晌午在何处使羊躺卧。然后接下来一句他说，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蒙着脸的人啊，在这个当时的这个文化环境当中只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家里有亲人过世的时候，女子要蒙着脸啊，不能直接见人。第二种呢就是妓女。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他很想见这个良人，但是呢因为他们还处在这种交往的阶段哈，还不是夫妻的关系，他不想让人误解哈，这个好像蒙着脸的人好像是坏女人哈，去找这些牧羊人啊，他不想这样哈，所以他在那里纠结，又想见他，又好像有点不敢，怕别人讲他们的闲话啊。然后接下来这句第八节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啊。这个众人就给他出主意， 这是出于哈、啊、保护这个女孩子的名声哈、啊，她可以跟着羊群哈、啊，带着羊群在牧羊的过程当中啊，好像巧遇这个良人哈、啊，用这样一种创造一种机会，所以名声啊，这个这里提到这个名啊，名的美丽要注意保护自己的名誉，而且这个名字哈、啊，这个常常在家里面我们大概每个人都有小名啊，这个一个人的名字呢代表。这是一种特殊的一种的关系，代表这个人的品格啊。那可能我们家里用的这个小名呢，可能外人都不知道的哈，只有我们家里人知道啊。再有，在恋人和夫妻之间呢，常常是有一些特别的名字啊，别人也是不知道的哈。彼此的这个称谓，表达的一种的亲密也好啊，表达一种可能过去有的一种特殊的经历哈，而留下来的那个记忆。那这个呢是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上面啊，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要认识神的名啊，当我们认识神，神有很多的名字，不同的名字啊。主耶稣教导门徒主导文的时候，第一句也是啊，愿人尊天父的名为圣。你认识神的名，就认识了这个神自己。亚伯拉罕经历神的时候，他在摩利亚山上献以撒啊，经历了神的那个供应用这个羊羔代替了他的儿子献祭哈，他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啊，这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名字出来，代表着亚伯拉罕认识神的一个特殊的阶段。摩西和以色列人去打仗啊，这个打胜了以后，哎，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啊，神是我们的旌旗，是我们得胜的那一位啊，所以你看。这些名字的产生呢，都是在他的经历当中啊，对神有一种特别的认识之后留下来的名字啊。雅歌整个借着人与人之间这种的爱情的关系来讲述啊，让我们去思想哈、啊，我们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哈、啊，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认识神的名，而且在经历当中经历到上帝的信实、慈爱、怜悯、恩慈啊等等啊，所以这是我们与神关系晋升当中很重要的，借着神的名字。听听大家的分享。
大家早，我是吴维雄。刚刚牧师提到，一般读雅歌有三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就是寓意解经，会讲到啊。好像神对以色列人的关系。那第二个就是所谓的预表，就是用 typical， 有人就把它变成教会跟基督之间的爱，我们跟基督之间的爱。那第三种其实就是字义解经，就按照忠实的按照字义的讲法，当然这样解释之后，我们可以 apply， 可以推广到来教会跟基督，我们跟神之间。那我个人是同意字义解经的，因为我们读整卷圣经要有一个一贯性。比如说，我们从创世纪一开始就讲到，神设立婚姻，男女二人赤身肉体，并不觉得羞耻，那边就讲到夫妇之间的关系。然后后来保罗写以弗所书也讲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就用丈夫跟妻子来比喻。刚刚我们读第一章的时候，我忽然想到，我们念箴言或是传道书，也讲到夫妇怎么相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小组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就说，我们要学会赞美对方，我们的口不要太吝啬。那刚刚牧师提到几节啊，特别讲到。他赞美这个女子，那我是看到十二节以后啊，看到这个女子赞美她的良人。十三节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怀中。前面说，我的纳达香膏发出来，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奉献花。她用纳达香膏，用墨药，用奉献花这种香气来形容她的爱人。 十五节说我的家哦，这是王讲的，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就两个人会彼此欣赏，彼此赞美。我觉得在赞美之中，我们很多的不解，很多的误会就可以消除。我觉得这是夫妇之间一个很好的提醒，每言几句你又有想不到的好结果。雅各书有很多地方讲得很入骨，讲到新婚之夜，讲到以后怎么发生的事情，但是 有一点我很赞成，就是说我们要学习讲好话，就是赞美对方的话，对我们的婚姻很有帮助。这是我第一章里面想到这两点，谢谢各位。
好，谢谢吴长老哈。呀，我们读了这个第一章以后，我们就可以学习啊，今天啊，用赞美的话讲给身边那个你所爱的人。那同时呢，这一点也应用在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上哈。这个唱诗歌呀，这个是很宝贵的时间呢。我们不是在用唱诗歌聚会当中，是在等人呐、一个程序当中必须做的一件事情哈，要宝贵这段时间。我们早晨灵修也是哈，每一天我们都会有唱诗歌的时间，大家早一点来哈，预备我们的心。当你向神发出这种赞美的时候，你跟神的那个关系就近了一层哈，那个你的心思在里面，你的言语在里面哈，你的这种赞美的话一发出来哈，我们的心就不一样哈。好，谢谢吴长老的提醒。
大家好，我是方燕。
方燕姐。
我记得我信主以后第一次回国探亲，我给我先生那个介绍的第一本圣经的书就是雅歌，我当时读给他听，他很惊讶哈，他觉得这个圣经里面居然还有这样的文字啊，所以我觉得啊真的是很美的一首诗歌啊，我当时对这首歌特别印象特别深刻，我觉得我是对这个第五节哈，它里面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我觉得我是读到这儿很得安慰啊，因为我的皮肤很黑嘛，我以前是受过刺激的，我上大学的时候，我那时候又黑又瘦，然后一头的短短的卷发，所以我跟室友的合影的男生的评价就是中非友好合影。然后我们宿舍四个女生，然后那个男生给我们起的那个外号从洋娃娃、布娃娃到瓷娃娃，到我这儿就变成泥娃娃了。所以我就觉得我很喜欢这首诗歌，每次读到这儿我就很得安慰。我今天要分享就是说到我这个大学同学，我就很感恩，就是周六的这个布道会呢，我有邀请到我的两位大学同学，他们都来参加了，而且会后呢也分组讨论，最后我们留下来一直聊到了11点半那个就是他们其实来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加拿大，也都很多年了，也都就说尝试去过教会呀、什么查经班，但是都没有，就说都有一些拦阻，让他们都没有信主，所以我这次就很感动，邀请他们来参加这个布道会。当时我也说，我说如果你们需要圣经呢，我们教会也可以寄给你们。其实他们都有圣经，但是却都没有开始就说认真的读，所以我也有介绍，说我们教会有晨更呀，每天早晨来读一章，我觉得如果跟着呢是很好的一个开始。然后可是我一个同学在加州，所以这时间上肯也不行，所以我昨天就给他们发了一个微信，我就说我们教会的每日晨更读经从明天开始读雅歌书，如果你们愿意开始读圣经，也许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这是旧约中一本关于爱情的诗歌，也许你会惊讶会有这样一本书在圣经里面我们会每天读一章下面这个视频是这本书的简介，可以作为参考，让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吧。所以我把牧师发给我们那个 就介绍雅各的那个第一课，我也发给他们了，所以很感谢神，他们还有了回应，然后开始是说他们有时间就会读，然后到了昨天我睡觉前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我加州的那个同学就已经说已经看完第一集，说讲得很好，很有意思，我很感谢神哈，所以这神用雅各也能够带领。如果带领我的同学来开始读圣经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谢谢。
方言传福音很有创意哦，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带福音朋友先从雅各开始读起的。一般我们都说啊，先读创世纪或者是福音书哈。感谢主哈，雅各这样一首美丽的诗歌哈，既然是圣经中神的特别的启示哈，它里面就有它的这个独特。神可以使用的地方哈，好，为呀这个方言的两个朋友来祷告哈，盼望他们能够更加的认识神。嗯，
大家早，我是 Sylvia， 我很阿闷刚刚方言讲的，方言你要把你的那个邀请信要发给我，我有两个同学，我也是正在想要怎么跟他们说 ，OK， 要 share， 在灵修里面 share 一下，然后那个我其实我是昨天。我们每次看雅各书都有不同的感受，那昨天也是看到牧师发出来的那个简介，我说真的是很受益，那个那个女生叫什么名字，
谢婷博士吗？
谢婷博士，对，她的那个分析我觉得很棒哦，然后真的是第一次我听到这个什么叫歌中之歌，诗中之诗，我就觉得哦，感受不一样，所以刚刚方言一讲就说哎。真的也有一些同学可能这个还是一个切入点，所以方言一定要分享 OK。
昨天发给大家那个谢挺博士啊，他是那个正道神学院的旧约教授，你看起来他很年轻了，他对这个旧约是有独到的研究的，有讲约伯记的解经，再有呢就是我前面是听了那个圣经简报站的林弟兄的分享，然后前面看那个 Bible Project， 读圣经网站的那个介绍。那前面两个呢，我发觉都是弟兄在讲。那弟兄在讲，的时候呢，就有点偏重理性的分析。那后来我听到这个谢挺博士的分享的时候，我发觉，哎，姊妹的那种的细腻啊，那种情感方面的那种的体会哈，真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地方，也有它的好处哈，大家可以参考。
我可能是个在姊妹中间比较粗线条一点的人，我开始读雅各书，我真是不大读得懂，我可能在这方面很粗线条，但是慢慢的话，我就祷告，求神给我一点启示。我也开始请求于别的读书别的书籍的帮助，我觉得我慢慢的能够体会到一点，就是这一本书我的体会是给已经信主的人怎么样子与主更亲近，更能够被神的爱所吸引，快跑跟随神的一个描写，所以我从这一点来读的话呢，我就有了一些体会，就是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觉得在我们灵里面真是有追求，这是一辈子的事，但是我们追求神与神更亲近的时候是个人的关系，我的体会。但是你得到神的爱，你真正和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有圣灵在你心里使你非常的喜乐，以后你很愿意把你这个喜乐分享给别人，使其他的弟兄姊妹跟你一起追求。所以我觉得在我们成圣的道路过程中间，确实需要 有众童女一同来追求。我觉得这个里头也包括弟兄，因为神是看我们是教会，我们是身体，我觉得从这个地方来看，就是我们的追求，对神的追求应该是彼此帮助，彼此关心，不是一个人跑在前面就不管人家了。我觉得教会里面离不开，为什么昨天那个段弟兄的讲到，我很扎心，觉得也很阿们。我觉得教会就是肢体互相之间在一起寻求主，主就与我们同在。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还要祷告，求神指示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怎么样有肢体可以实体的见面，能够真正在一起追求。这是我的一个想法，谢谢。
那同志们也提到昨天段弟兄的分享啊，他去年的时候在退休会里面那个系列的信息，我觉得就是对教会的一个很好的提醒。那如果你注意听他所传讲的信息呢，他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他所看重的哈，他也是从圣经当所领会到的，就是地上的教会的宝贵。所以你看他昨天起的那个题目啊，2020年最大的事，而不是说是大选啊，是这个 pandemic 啊，这个疫情啊，他的着眼点是在教会身上。整个的大背景之下啊，神的心意啊，借着教会是怎样去发表在地上，那当教会出了问题的时候，神又怎样去带领或者是管教他的教会啊，那这个是一个这个时代我们需要去常常去听的一个信息。当我们对这一点看得不清楚的时候，这个良人的佳偶啊，主耶稣基督的心腹啊，很多人不看重这个关系，包括基督徒，有一些基督徒如果舍弃教会的建造却投身于政治运动，这是本末倒置。圣经这是一贯啊，这个他昨天信息里也提到哈，这地上多少的历史大事啊，过眼烟云，过去就过去，没有多少人纪念。但是在神的眼中呢，这个在教会里发生什么事情，教会在这个时代起什么样的作用，却是神所最看重的哈，所以这是很宝贵的提醒。
耶华刚才开始第一句话就说是，在这个方面你是个粗线条的人。是什么意思？这个是不是说对这个爱情比较迟钝呢？
Yes。
他可能是这个意思，我理解的他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读这个雅歌啊，如果我们从字面上，从这个字面上来读的话呢，我们要体会到这是人间的爱情的故事，是个人告诉我们怎么样来爱情、家庭、夫妻之间的爱这方面啊，要怎么样来去做哈，去行，去跟着去走，是不是因为在这方面他比较迟钝一些，所以这时候我对他的理解是这样的，我估计是可能是他是这个想法。所以我是觉得的哈，这个雅各呀，这个从三个方面来解释啊，我都觉得都需要。刚才牧师也讲了，这个吴长老也讲了，这个不同的解释方法我觉得都需要，特别是我们首先要从这个字面的要去入手。为什么方燕说我们要从很多不信的人从这个让他们先读这个雅歌，可以让他们感兴趣呢？这是人之常情，这是人的需要，也是人在神造人的一个本意，也是这样子，是吧？神造亚当夏娃就是让我们 有爱情嘛，对不对？就是 要有夫妻生活嘛。所以这点的话我们不要回避。因此 我建议月华要把要从迟钝慢慢走向更灵敏一些。这是我的想法。但是我觉得这个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就引申到我们教会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这点的话也是第二个解释，就是我们要用这个作为比喻我们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这点的话我觉得我们要好多读这段这一卷书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去领会，这也很需要啊，这点很需要，我很同意他的分析。好，我就补充这一点。
好，谢谢李长老。呀，每次这个李长老和童姊妹同时发言的时候就很精彩。那关于这三种解释哈，前面两种呢大家都没有疑问的啊，这个讲到神对他的百姓的爱啊，基督和教会的爱哈，这些大家都认同的哈。那刚才李长老分享呢，我觉得很重要，大家听出来哈，就是常常被人忽略的，就是说雅各书这样的书如果只讲人与人之间的爱情的故事，为什么会放在圣经里面？那其实呢，当初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是啊，这是爱情，是男女之间的这种的情感，是被造的一部分，是美好的啊。所以当人除去这个犯罪这种状态，回归到神当初创造的那个状态的时候啊，爱情本身在婚姻里面这个界限之内的这种的爱情，男女之爱是美好的啊。如果解经家他受到这个希腊哲学的影响的时候啊，把这个人的肉体看为就是本身就是不好的啊，然后只有灵是好的啊，那这种思路的时候他就不敢去把这本书读出来哈，这个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的关系哈，那这是我们要避免，而且这个也是对于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实际的一个领域啊，让主来更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的关系，我们彼此的相待，我们今天讲的彼此的赞美啊，彼此更加的敏锐啊，然后体贴来体会哈神创造当中这些美好啊，所以这个雅各书这次我们也是很期待哈，我们一起来去思考。那神接着神讲到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同时，让我们去体会哈我们跟神的关系。感谢主啊，很丰富了啊，我们分组啊，请大家留下来在小组里面我们继续有分享。